9月3号阅兵暗藏玄机，美台释放信号引全球关注。印度外长释信号，美印贸易对话未停。白宫核心圈官员戈尔获川普提名出使印度。国有器官新西兰首映，民众呼吁停止中共暴行。排除中俄，美国20年首次修改海底电缆规则。川普任期牵信仰复兴，年轻人教堂出席率激增。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而即将到来的9月3号北京大阅兵亦被专家解读为中共内部权力博弈的重要窗口。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一条影片则再次提醒世界，真正的抗日英雄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党而非中共。先讲习近平的健康问题，8月20号，习近平前往西藏，却没有好像以前一样发表讲话，只是出席活动。这个在外界看来相当不寻常。央视的画面显示，他落飞机的镜头被刻意删除，而其他高官，比如王沪宁、李干杰等人的镜头则完整呈现。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分析说，这个显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不佳，行动缓慢，双眼浮肿，甚至可能正在接受治疗。这次西藏行被不少分析人士称为政治上的回光返照。有消息指出，习近平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寻找高人祈福转运。习近平曾经访问青海黄国寺、甘肃墨竹山石窟以及河南龙门石窟，都是为了求吉避凶。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和时评人李大宇都指出，习近平此行西藏更多的是为自己转运，而非政治表演。而在西藏活动中，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罕见缺席。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军权斗争的信号。前任中少军近日露面会见外宾，但相关的照片在国内被封禁，连名都被限手。专家指出，这种高官曝光被压制的现象，显示习近平内部权威正在遭遇挑战，甚至有清君侧之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9月3号的北京大阅兵，历年来总指挥通常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但今年的总指挥到现在还未公布，可能会出人意料。有分析称，高调的阅兵背后难掩军队腐败和高层权力的危机，甚至有人推测中部战区可能临时安排代司令，典型的中共黑箱操作。同时，北京警备全面升级，大批访民遭到驱赶逐捕，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这次阅兵亦令人想起历史，二战时期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展开长期艰苦的抗战，当时美国亦通过租借法案和飞虎队等方式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作战。近日网友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有242名高级将领留在大陆，其中包括上将、中将和少将，绝大多数抗日英烈遭到处决，而同期释放的日本战犯中只有少数罪行严重的被判刑。时事评论员表示，这段历史再次提醒世人，真正抗击日本侵略的力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党而非中共。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敏感时间点，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条影片，显示二战时期美军和中华民国合作的珍贵影像。影片清楚显示，美国在二战时期支持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包括飞虎队在内的行动都是和国民党协作完成的。专家分析说，美国这个举动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当前台海局势下，美国正向台湾强调，真正的抗日英雄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共，这一举动传递了清晰的战略信号。从西藏到北京，从阅兵到历史记忆，再到美国发出的微妙信号，这一系列事件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政治画卷。专家指出，这些迹象显示中共内部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权力震荡，而习近平的个人健康亦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局势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共的权力中心正在经历微妙而敏感的调整，而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动作亦令局势更具悬念。很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例如饭、面包、甜品的时候，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时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8月23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继续，这个凸显两国都在寻求打破现在的僵局。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6号发布行政令，宣布对印度的关税再增加 25%。 原因是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新增加的关税将在8月27号生效，使印度输美产品的总关税升至 50%， 这个使印美关系陷入紧张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原定于8月25号至29号访问新德里，但这个访问已经被取消，这个进一步削减了美国降低或者推迟加征印度关税的希望。印度外长苏杰生23号在新德里举行的活动上说，美印谈判仍然继续，两国关系并未破裂。彭博社说，苏杰生的声明表明，在额外关税生效前几日，两国都在努力寻找摆脱谈判僵局的途径。针对美国因为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加征关税，印度外长认为美国只惩罚印度不公平，中共和欧洲亦是俄罗斯石油的大买家。苏杰生说，如果争论的焦点是石油，这样还有其他大买家。如果争论的焦点是哪个和俄罗斯的贸易额更大，这样还有更大的贸易商。这位部长还表示，在美国公开宣布对印度加征关税之前，印度和美国在前几轮贸易谈判中并未提及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6号表示，由于中共持续自俄罗斯入口石油，美方不排除对它实施和印度类似的高额关税，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迫使其终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今年较早前，由于印度不同意开放其庞大的农业和乳制品产业，美印贸易谈判破裂。外头宏观分析师22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印度全面加征的关税生效并持续下去，印度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受到 0.8 个百分点的冲击，更长期的损害可能更大，因为高关税可能会削弱印度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吸引力。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8月22号表示，印度正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展望对待和美国的贸易关系。 8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他已經提名白宮官員塞爾吉奧·戈爾擔任下一任美國駐印度大使，並任命他擔任總統南亞和中亞事務特使。川普22日在他的社交媒體真相社交上宣布了這一消息，並讚揚了戈爾作為白宮總統人事辦公室主任為聯邦政府聘用人才所做出的成績。川普補充說，塞爾吉奧將在白宮繼續擔任現職，直至獲得確認。對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區，我必須有一個我能夠完全信任的人來落實我的議程，幫助我們令美國再次偉大。戈爾感謝川普的提名，他在社交媒體 X 平台上表示，能夠在新職位上代表美國，將是我一生中的榮幸。榮獲42項國際大獎的紀錄片《各有器官》8月21日在新西蘭奧克蘭 Newmarket 的 Lyoto 影院舉行首映，這部影片以大量的確鑿證據揭露了中共系統性器官黑幕的駭人罪行。各有器官由皮博迪獎得主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勇俊歷時7年傾力打造，影片通過第一手證詞、獨家深度採訪和親歷者的敘述，講述了20年前兩個中國家庭的年輕人被警察帶走之後在監禁中失蹤，他們的家人在艱辛的尋親之旅中發現了一場隱蔽的以政府為主導的針對信仰團體的大規模器官黑幕的國家犯罪行為。這個片的製片人 Cindy Song 當日亦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線上獨家專訪，他希望更多善良的新西蘭人能夠看到這個真實的故事，做出自己的選擇。 Cindy Song 說，這場器官犯罪已經持續了25年，根據國際人權法庭2020年調查的結論，每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是 6.5 萬至9萬人，大部分工體來自法輪功學院，這個是一個商業化運作的完整產業鏈，規模之大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當被問到這部片在一些地方公映的時候受到中共的阻撓和威脅的時候， Cindy 說，中共跨國鎮壓是想掩蓋他的世紀罪行，他害怕被世界清算。從去年10月2日開始，台灣放映團隊收到了120多封恐嚇信，今肆無忌憚不是一個民間團體能夠做得到的，是中共政權在背後操縱，他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壓制台灣的言論自由，令人們出於害怕而自我言論審查。但他表示，這些國家的民眾不會受中共擺布。奧克蘭首映後，很多觀眾都表示非常震驚。曾任紐西蘭美術學院執行理事的 Tony Brutt 認為，中國長期存在的暴行令人震驚，雖然他曾經閱讀過相關的資料，但電影仍然帶來強烈的情感衝擊。他說，這個是21世紀的罪行，亦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20世紀雖然有很多可怕的事件，但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家規模的暴行能夠跟他相比。說到新西蘭政府和相關機構應對這類暴行的責任， Tony Brutt 表示，他多年來一直試圖遊說相關政府部門阻止新西蘭公民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他呼籲，雖然我們身在海外，但我們必須加入多邊國際努力，向中共政府施壓，制止這場暴行。醫務人員 Sammy 女士是第一次聽到器官犯罪的事，悲憤不已。對於參與或者協助活摘的人，他直言感是極端的邪惡，非常殘忍。採訪最後， Sammy 女士幾乎流淚說，我深信真相終有一日會大白於天下，因為在陽光下沒什麼能夠被永遠掩蓋，真相必將浮現，光明終將驅散一切黑暗。首映當日，法輪功學員亦來到現場現身說法，講述獄中被酷刑和被強制抽血的經歷，他們希望用電影的方式 嚟呈現中共活摘罪行嘅事實，能夠令更多嘅人知道真相，揭露罪惡。日經亞洲報導，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最近批准海底電纜新規則，這個是二十幾年來首次重大更新，旨在加強監管，保護供應鏈免受與中俄等對手國家有關聯的公司的影響。新規明確禁止總部位於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對手國家的公司參與美國海底電纜的建設和運營等相關業務。原則上，外國對手國家將禁止訪問美國海底電纜。報導指出，美國希望以此明確排除中國公司，來確保整個海底電纜供應鏈的安全，包括所用的材料和傳輸設備。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 FCC 過去曾經努力將中國企業排除在美國通訊網絡之外，但在海底電纜規則方面還未有進展。除此之外，為鼓勵公共和私人部門投資成本高昂的海底電纜行業，美國將簡化對日本、歐洲等盟友和合作夥伴公司的審批流程，依家平均兩年的審批流程可望進一步縮短。企業獲得批准後，還需要提交網絡安全計劃，並採取步驟確保電纜供應鏈中沒有總部設在美國敵對國家的企業，包含所有支援設備和技術的部分。海底電纜自19世紀末開始投入使用，承載著 95% 以上的國際數據通訊。根據 FCC 的估計，這些電纜每日促成約10萬億美元的金融交易。據報導，全球海底電纜約九成由日商 NEC、美商 Subcom 或者法國阿爾卡特海底網絡公司製造，其余则越来越多由中国的华海通讯制造，而这个公司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国已经有一定市场。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Meta Platforms 和亚马逊云服务是海底电缆的主要运营商，海底电缆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四月，一艘载有中国船员的船只在台湾海峡损坏了一条电缆，突顯了潛在風險。近期一份最新發布的植物的復興研究報告引發熱議。在川普總統任期內，美國18到24歲的年輕人教堂出席率飆升了 16%， 這個數字令學者和宗教界紛紛關注。學者指出，儘管美國社會整體趨向世俗化，但年輕人卻逆流而上，更主動走入教堂尋找精神寄託，同時認同傳統價值。專家分析，這股年輕人回歸信仰的趨勢不單止在美國顯現，亦正在悄悄影響全球宗教氛圍。報告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協會發布，他們稱這個是一次靜悄悄的信仰復興。有網友評論，這個或者講明川普提出的令美國回歸信仰和傳統的理念，正在年輕一代中發揮著實實在在的作用。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